洛杉矶 AM 1300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周的王牌驾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他非常青春靓丽，他非常有才华，他是美国如世轩造型摄影工作室的主理人，同时他也是一位汉服典仪官。哎，这个职业非常的有趣，他的故事也相当的精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他来到空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让我们首先欢迎栗子老师。Hello， 栗子。
Hello， 大家好，谢谢晶晶邀请我。我是美国如世轩传统文化工作室的主理人栗子。
哇，这个名字好可爱啊，栗子，哪个栗呀？
就是吃栗子的那个栗子，就是因为我的中文名叫蒋帅，但是因为这边的人他不会念帅，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名字就改成了一个中英文通用的栗子这个名字。
哦，好可爱，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喜欢吃栗子呢。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是因为它是在所有英文里面写起来最容易的一个
LIZI， 是不是也方便大家念？
应该在英文里找不到一个比这个更简单的英文名字。
真可爱啊。好，那今天呢非常的欢迎他来到我们节目空中来聊聊啊。其实我想首先请你自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在美国的，在韩国的，还有在全球听到我们节目的华人，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的好的。我叫栗子，然后我在美国从事的呢是以传统文化为主的妆造摄影，这是我的主业。同时呢，我们工作室会不定期的会办一些以传统文化为主的雅集和一些大型活动，还为青少年提供成人礼、传统的婚礼的策划，就是汉服婚礼的策划。我是这个汉服典仪官嘛，我当时去福建进行的他们的培训和认证。这边有一些年轻人想那个就是穿上自己的传统服饰然后结婚的话，那我也会作为司仪给他们进行策划呀，然后进行整个流程的彩排，到最后的这个婚礼当天的这个典仪官的整套这个礼仪流程。
那我很好奇，那你本身在学校学的也是跟这方面相关的吗？
我从小到大我就是个艺术生我从小开始画画，画国画，然后后来就是素描，随水彩色速写，就是一套就是国内那种我当时上的高中的时候，我就是专门去参加的艺考培训，然后在北京市北京工业大学，我也是做艺术设计，学的艺术设计。然后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就转学来了美国，然后在这边在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我当时主修的是平面设计，然后我拿了很多很多 illustration， 就是插画的课。是艺术生的底子。然后后来毕业了以后，我在苹果工作了很小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真的不喜欢，就是觉得不是说大厂不好，是我觉得就是我更想去追求我的梦想，这是首要的。其次就是我发现作为一个亚裔，就是往上爬其实是挺难的，因为落到中初级跟中层都没问题，但是再往上面去做的话，它牵扯到管理的话，它很多时候就是你必须得对这个当地的就是美国文化你足够的了解。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块是因为我是大学才过来的，这块我觉得我自己是欠缺的。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与就是当时我做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样做的话是赚的还 OK，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眼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都望到头了。从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化妆啊，给别人化妆啊，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个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嘛，然后我很多汉服有人就是开始管我借，然后借久了大家就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就是后来就说 OK， 那就租一租。然后我的工作，这就是我工作室的一个雏形，一点零。那我就创业吧。
那接下来我就想跟你问一下了，就是汉服典仪官，我一直对这个 title 很好奇，然后他是需要认证还是需要考试啊？来跟我们聊聊这方面吧。
典仪官是中国国家为了推广传统文化礼仪设立的一个项目，一个政府扶持项目。我也是比较幸运，我是三年前，因为我在中国我就很喜欢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就认识很多人，然后我就看到我朋友当时发了个朋友圈，一个福建福州的朋友，然后他发了朋友圈，当时就说 OK， 他们有这个 中华汉服汉礼典仪官的一个培训项目，然后最后还可以参加考试，以后可以拿证。
嗯，
然后尤其是他们非常欢迎海外的华人华侨回去，然后特别特别感兴趣这个项目，然后我就报名了，然后就入选了。他当时还不是说你报了就能进，就还是要有一些筛查的资质什么的，然后我还进了。哦，我觉得哎，真的蛮好的。然后当时专门就为了这个事情去的福州，在那边待了具体多少天我忘记了，至少得一周吧。就是他有那种不是实啊非实操理论的和实操的两部分。
嗯，
跟你讲，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化我们怎么能够反映到我们这个汉礼上，那这个汉礼它的流程是有依据的，这些古礼来源在哪，它是有很多这种以前那个文化背书的。然后呢这是一部分非实操的理论的，然后实操的是我们进行了成人礼百岁礼周岁礼婚礼的实操流程，就是我们有司仪，还有一些执事。执事就是说除了司仪之外边上帮忙那个帮执事去端盘子啊什么的那些人。我们学员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就比如说今天你当司仪，那执事是另外几位。所有的人都走一遍流程之后呢，就是实操部分就结束了，最后还有考试，有笔试，还有实操的那个，我们最后是所有的人一起办了一场大婚礼。然后我当时当的是新娘。
给你选的新郎还帅吗？你还满意吗？
他是个外国人。
啊，他也是来考典仪官的吗？
对，他是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的，他是一个留学生，是不是很神奇？他是一个留学生，然后参加了我们这个项目。
哦，那你们那一次你还记得大概有多少人吗？
大概得有一个三四十人吧，还蛮热闹的，就是各个州来的，就是有澳洲来的，有澳大利亚来的，
全球五大洲都有人。
那没统计，但是反正是各个地方，我知道的就是有德国来专门上课的，然后我是美、然后还有澳大利亚的，反正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能认识到各个地方喜欢传统文化的人都聚集到那个福建福州，然后大家一起上课，很开心的。每天就白天上课，晚上我们就大家一起聊啊聊。有的人是在那个澳大利亚有自己的生意爱好，就是来上的课。有的人是在德国有一个，我当时因为这个活动我才知道德国有一个叫汉文社的，他们也是之前就是当时是我是两年半三年差不多三年前参加的那个培训，他们那个德国汉文社也是三年前办了一场汉礼，然后后来他们就是专门是有一个女生，就是他们汉文社的就来这个 program 去学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些礼仪怎么做，就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但是就是蛮好的，因为传统文化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很能聊得来。现在我跟其中的几个朋友都有联系。
你们是不是要在课程里面，除了刚刚我们说办活动实操肯定是一个必备的哈，还有就是要学每一个朝代它不同的这个婚礼或者是典礼的一些，就是能够在历史古文当中找到的文献里面找到的，就是有依有据的，这些是都要学习的，是不是？
对，我们都有学。就比如说像在那个婚礼里面，女生为什么在右手，男生为什么在左手？
哦，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男左女右嘛，
是因为太阳是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所以阴就是在右，就是西。在婚礼上我们不可能跟新郎新娘讲得很细，但是作为一个汉服礼官来说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事情他做都是有一个缘由的嘛。
那说到这里呢，就想跟你来聊一聊了，这个中式婚礼的这些汉服啊这些汉服的婚服的造型，每个朝代都有一些不同的讲究，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主流的办汉服婚礼的几个制式是选的最多的是明制，因为比较华丽，然后感觉穿起来它那个外形廓形也就是比较那种大气，明制最多，然后是唐制， 宋智是因为前两年几部戏带火了，以前就是五年前宋智穿宋智婚服的人很少，主要是这三个形制，然后现在也有人穿周制的汉服婚礼结婚的和汉制的，这两个呢就是现在学术上跟那个汉服圈还没有完完全全达成一致，就是有一点小争议，但是穿的还是蛮也是挺多的。
哎，你说这个明制的汉服，但是我觉得这个明制的汉服我在网上看到它有一些汉服非常的昂贵哦，好几万人民币哦，才一套，而且只是女生的。
是这样子的，一套下来几万很正常啊，因为你这个衣服它的料子，就是料子的这个 range 是很大的，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布料，印花的布料，可能你做一件衣服就几百，但如果是像那种织金云锦，听过吧，一寸一斤，
嗯，
云锦那一件可一两万可下不来，那一件全套的里外三层，那几万可下不来。所以就是婚礼这个事情，欧式婚礼跟中式婚礼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你想要办的豪华，那是没有上限的，
是没有上限啊！各位新人们，听见了这个关键词吗？
下限我不知道，但是是没有上限的。
婚服它当然可以各种的讲究哈，可以各种的华丽啊，各种的这个重手工啊。以前就是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这么多款式出来？是这几年才兴起的吗？还是说其实一直都有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什么厂家、店家或者是绣坊存在？只是因为这几年大家才开始看见他们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其实算是见证了这个汉服复兴发展的从始到现在的一个。也不能叫全程见证，我是早期入坑的一批人。
嗯，
我是在2008年就入坑了，不是那年咱们北京奥运会，张艺谋会弄了一大堆人在那个台上就在那跳舞什么的吗？
嗯，
我看他那个衣服，我觉得，哎，这个衣服有点像古装，但是感觉又比古装好。但是他其实现在想想，那个就是戏服，但是它是偏向汉服一点元素的戏服。然后这个东西就种在我的心里了。
嗯，
然后。我当时是在北京那个西荣巷胡同，就是北京中南海边上的一个高中上学。
嗯，
然后后来就正好去北京西，那时候我去北京西安图书大厦是走路距离，然后那个时候就在北京西安图书大厦就看书，很爱看书，每周都去看。然后有一天就发现有一本书叫《汉服》，就在角落里，西安图书大厦三层的一个角落里。然后我就开始看，真的就是缘分，你知道吗？鬼使神差的，我就翻，就是开始看。然后那本书看着看着就看得我热血沸腾，然后我就买回家了，当天熬夜把那本书看完了。有几个传统文化爱好者，他们就考古做考古文献啊，然后就复原说 ，OK， 少数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那为啥当时是说汉族就是穿白衬衫黑西裤？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
嗯，
翻史料就查，然后发现说哦 ，OK， 就是我们汉族是有自己传统服饰的，只不过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啊、政治原因啊，它就断代了。然后现在可能过了一个几百年，然后人们就不记得了。但是它其实汉服的影子存在在了很多你能看到的传统文化细枝末节的地方，比如说像戏曲服饰。它其实就是来源于汉服，但是它是进行了艺术改良的一个戏服，说和尚穿的衣服，它就是从汉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的汉服。其实很多点滴你还是能看出来，就是汉服的影子。然后这几个爱好者他们就复原了几件当时认为还蛮符合形制的汉服，然后还专门找模特拍了照，然后做了考古文献的一些翻译成，把考古文献翻译成正常人听得懂的话，
白话文。
现在想想，就是当时的一些形制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毕竟它是有一个慢慢的就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或者是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它会这个体系会越来越完整嘛。那本书就是影响我蛮大的，就我记得我是熬夜当时看完的，我真的就是很感动。然后后来就找发现，哎，北京有一个组织叫汉服北京。
当
时混的是那个百度贴吧，这个现在想想都已经暴露年龄了，
暴露年龄了啊，嗯。
就是在百度贴吧，就是我是属于那种野生的，常年野生同袍，就喜欢汉服的人之间我们称同袍嘛。当时 就是比较野生那一类的同袍袍子，然后就是怎么着，就是快乐的买衣服啊。话说回来，有点扯远了。你说商家，当时是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多的商家，就那么十几家吧。你当时你搜汉服，你在比如说你在淘宝上搜汉服出来的，当时其实淘宝我觉得都没有现在那么高功能。那个时候你就搜汉服出来的全是影楼装，你必须得搜。
对，
汉服形制加上店家，你才能搜出来稍微正规一点的汉服。但现在你在淘宝上你搜汉服，基本上你搜到的汉服的那个名字，它那个款式基本上是正确的了。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就是刚刚你讲的，就以前大家比较流行是唐朝的唐制的一些服装。然后呢，明朝的一些明制的，但是呢，宋制的，因为一些电视剧，应该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不是赵丽颖跟冯绍峰之前那个代表作《知否知否》？《知否知否》你有看过吗？他那个封面照就是等于是特别宋朝婚服的那种特色，就是红男绿女的那一种。
其实我说到这个，我还在想引申一点，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OK，影视剧他们穿的不是汉服，不是汉服这件事情就不好，就他们在他们心里 it's a no。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因为我在洛杉矶做那个传统文化妆造摄影很久了嘛，觉得中国的影视剧出海对于中国文化传播真的是一个很强劲的推助作用，就像我这边的很多第二代华人，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白人，偶尔会有非华裔的人过来找我租衣服，或者说体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他们来说来花个千八百来拍照，但是做汉服体验的是有的。你会发现，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来，那99%都跟我说因为我看了哪个电视剧。
哎，你看看，
就是说，他也许没那么正规，但是人家可能就是有一个概念说，说哦，at least this is like a，就是他知道这是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或者就 costume 是他们的某一种戏服吧，可能，但他们知道这是 the Chinese one。
王牌驾到，我是晶晶。那么在我们空中另一头的呢，是我们的栗子老师。Hello，栗子。
Hello，Hello。
哇，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女生都非常的爱听哦，你知道吗？因为我前阵子刚回中国，然后呢去了西安，去了大唐不夜城，然后还跟我的这个表妹跟侄女啊，就是专门为了去体验汉服。然后呢，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啊，换装啊，换这个服装造型什么的，就体验感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在大唐不夜城里面，它有一整栋楼，就是给你各个地方去摆拍，然后你就感觉你顿时穿越到了古代。当我们去到这个汉服体验馆的时候，我就比较 confused，就是说我怎么样去选择我合适的呢？那个时候我也分不清唐朝的、宋朝的还是明朝的，就是。有一些汉服穿的特别不显身材，有一些汉服穿的呢，哎，还可以，因为我比较微胖，所以你很有经验，有没有这方面的什么建议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就是首先哈，相信自己的眼睛跟第一直觉，你觉得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是不好看，也别听柜姐给你疯狂销售说，哎，这个适合你啊，那个是，的确是，但是相信自己直觉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从形制上来讲。因为明制的衣服大多数是包着脖子的，所以如果你是脖子比较粗或者脖子比较短的话，那就是尽量不要选明制。像宋制、唐制，它领口都是打开的，那宋制、唐制可能就会适合那种稍微脖子显短的人。然后还有就是你要看当地的实际情况，不只是说好看不好看，还要考虑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夏天就不要选一个太厚的棉质出去，要不然的话自己会很累，然后整个状态也不好。穿上汉服其实是要给整个形象加分的嘛，所以也要考虑一个实际情况问题。那夏天的话，唐制、宋制，像洛杉矶就是这样，唐制、宋制可能相对也相对，像我这边也租汉服，偶尔也卖汉服，就是总的来说，唐制、宋制租的人是比较多的，就是因为这边夏季延长嘛，洛杉矶夏天比较长嘛，这个也要考虑。然后还有一点要考虑的是料子， 就是如果说你要去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场合，那你在料子上的选择可以选择真丝啊，然后现在有一种特别特别神奇的料子叫醋酸，它有真丝的质，有一点点像80-90%像真丝的质感，同时它又比真丝抗皱。嗯，然后如果你要去一些比较就是开空调室内的话，那明制的织金的一些料子也是可以考虑的。然后就是要考虑使用场景，如果你去的这个地方你经常坐车啊，举个例子啊，举个经常大家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选了真丝的衣服，那么请你到了目的地把衣服烫好了再穿，千万不要穿了真丝的衣服长途开车，假如你开车开3小时开到一个地方，好，下车了，这个真丝衣服皱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比如说像结婚，那我可能会建议说啊，那你的礼服我看完以后，我就说如果容易皱的话，那就去到那边等最后一刻再披上，让他把衣服最美丽的那一时刻，就那个20分钟半个小时展现一下，然后马上挂回去。他有的衣服他就不适合长期穿在人身上，他就是一个 showcase 用的东西。
嗯，了解了。那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场景啊，就让我想到说在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可以适合拍汉服，无论是古城西安，或者是我当时去杭州的时候去苏州的时候，那都有很多地儿。在北京，哎，我不知道在北京是大家有穿汉服去故宫吗，还是去哪儿？
有，我已经10年没看过故宫的雪了，10多年了，很想念北京。就是每年冬天的时候，我朋友去年回去的，他说每年冬天的时候就很多人穿着那个汉服，然后外面套一个那种就是披风吧，就是那种长一点的披风吧，然后打个伞，就在尤其是下雪后拍那个故宫雪的也蛮多的。就举例子嘛，就是现在汉服在国内真的是中国，现在汉服在中国真的是遍地开花。
那倒是，那倒是。哎，那在洛杉矶有没有哪里就是你知道说，穿汉服的小伙伴们喜欢去那儿打卡的？我猜 Huntington Library 应该是其中一个吧。
对对对，其实像这个我真的是太熟了，因为每年我在这边接的最多的单子就是拍汉服、古风、绣和、旗袍这一类就是中国传统元素的东西多。那我的地点就是真的是必点的都跟你说出来，就是第一个肯定是 Huntington Library 流芳园。但是 Huntington Library 流芳园是这样，它管的比较严格，就是如果你拿道具进去是不行的，然后如果说你结婚拍婚纱照你穿的很隆重进去的话，那是要买 permit。
买 permit 啊，哦，但是如果只是普通拍照好玩呢，比如说两个女生约约，三四个姐妹约一约，那个也要买 permit 吗？
那没关系，就是说你拿手机拍没人管，但是他讲这样是，就是从 technically 理论上来讲，是你如果任何你这个照片是商业盈利行为的你都要买。所以流芳园它是管的比较严，但是它的景没得说，是海外最大的苏州园林。
那倒是，那倒是，
他都是把那个苏州的工匠飞过来去建的那个园子，你想
是，
然后就是一块飞地飞出来，从国内飞出来的一块苏州园林，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春夏秋冬全能看到不一样的景。
其实呢，这个地方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去到洛杉矶其他的一些比较漂亮的景了，那一旦你拿的是那种很专业的 camera。一般如果那儿有 security 都会上来跟你问一下，就是你要有 permit， 就平时拍短片拍什么的也是，但是如果你用手机拍的话通常情况下是还好了。
对对对对，然后 Huntington Library 是一个，然后孔雀园里面一些植物也蛮好看的，就是它有一片地方有一个湖啊，然后有点竹子啊什么的，孔雀园叫 Arboretum Garden。
还有一个是不是日本植物园？
有两个，有一个叫 Descanso Garden， Descanso Garden 它是中国性的公寓花园，它里面有玫瑰园，然后有一片是热带植物园，然后有一片是有一个 Japanese Garden， 就是你说的那个，它每年有春樱，很漂亮。春樱它那个花瓣飘了以后就落在那个水里，然后远处还有一个红桥，很漂亮。Descanso Garden。然后还有一个私人拥有的一个园子，但是它是开放给公众的，叫 Stirrestern， 在帕萨迪纳，但是它也很精致很漂亮。
你说到这个地方就让我想到，就是我看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现在在国内汉服婚礼都特别的卷， 除了这个服装上啊，除了这个程序上啊，还有就是他们连结婚的这个场地，我感觉那个就是专门装修出来给大家做汉服结婚用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还有什么抬花轿的。
对对，我是觉得就是国内它你这个我觉得是国内迭代真的很快，就是有一个想法之后，哎，大家很多资源拼起来也很快，就不像这边人工也贵，场地也贵，做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更慢一点。国内是有一个想法，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大一点的一个能容下几千人的一个大厅，他立马就可以一周就可以布置成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汉服婚礼的场地，搭一个 T 台，然后假花的供应链也很完善，假花真花真假花的供应链都很完善，然后还有灯光音响，然后到你说的那些就是道具制作，乌帆船从苏州运到，你想在婚礼的那个中间做个那个乌篷船，做个江南水乡，那从苏州运个乌篷船到你那个场地，假如说你在成都吧，那就三四天。
那其实呢，说到栗子呢，在洛杉矶也蛮久了哈，从来上学，然后到这边定居，那从事这个传统文化也有一段时间了，好一段时间了哈。哎，中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比较难忘的事情？遇到了哪些困难？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
那困难那真是一直有一直克服呀，这个做创业不就是打怪升级的一个过程吗？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攒钱，就是在一边兼职做摄影一边全职做做设计的时候，那就是没时间。但后来稍微有一点点钱了之后呢，就是全职做这个呢，那压力就更大了，就是不稳定嘛。任何一个创业的，尤其是我们在海外做传统文化创业，这是小众当中的小众的，更是这样，就是很不稳定，但是也很刺激了。就是你面对当时是蓝海，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蓝海的一片蓝海市场的时候，你觉得哎，可以每天在想，哎，可以这么玩，可以那么玩，哎，挺有意思的。困难，继续说困难，疫情绝对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困难的。我们更是了，我们每个月空烧着房租，然后那个时候也没客人，然后我那个段时间，但是挺有意思，那段时间我拍猫拍狗拍的还挺多的，国风宠物就或者单纯就是宠物。
那段时间很怎么熬过来的？疫情期间就是你说也没客人，
那就生熬呗，怎么熬过来的，就是每个月就是做创作，然后拍照，然后其他的时间就在家里苟着，就画画画。还好我觉得我这个人吧，我这个人心态还是挺好调节的，就是我就是有很多爱好，我从小不是画画嘛，压力大的时候画画画啊，写字儿啊，我的爱好真的很众多，所以就没有给人感觉就是我对一个事情我觉得实在熬不过去了，我就睡一觉画画画，就我就不会跟他死磕，然后过两天翻过头继续做，这样就心态就不会崩。
不错，你很坚强，很有毅力。
然后疫情之后呢，慢慢的就是跑过了一段时间，那就是反正创业永远就是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会有新的更多的问题等着，然后就是团队建设嘛，最开始是一个人做，然后后来现在的慢慢的就是团队有社交媒体的呀，然后活动策划的呀什么的，就是运营团队管理团队也是一个不能叫挑战，也是一个长期漫长学习的过程，跟人打交道嘛，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遇到。然后谈合作方谈场地，这些都是不能叫它挑战，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长期学习的一个过程。那 做一场大活动，任何一方面你人员控制不好了会亏，你场地找不好了会亏，你这个项目设计不对会亏， deadline pass 掉了会亏，反正就是永远是一个打怪升级的一个过程，就是做创业就好玩也好玩在这儿，然后难也难在这儿，就是永远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去打怪升级。
那做到现在了，你怎么样看待汉服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洛杉矶或者是在美国的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只能通过我的角度去分析一下我这几年的一个经历，然后大家有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嘛，
没错。
我是觉得现在洛杉矶的这个做汉服传统文化的这近五年来明显感觉多了很多很多人，五年前传统文化一直有人在做，但是汉服算是传统文化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细分赛道，就是已经从蓝海，我不能说它变成红海，但是已经挺多人在做的了，就是竞争也是有的。 但是呢，我现在在做的是，我是希望能做一个稍微精致高端一点的，我现在在往这个市场做。这个市场目前相对来讲因为门槛高一些，然后因为我在这个行业从事多年了，慢慢的我也是想把我的这个产品迭代升级一下。然后就是总的来说，在美国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这个是几代人要做的事情，那我更像河里面的一滴水而已。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去宣传吧。宣传的时候，同时呢，我是想说，不能只是用爱发电。我现在跟我十年前我的初衷没有变，但是我的心态已经不是说我玩一玩就算了，因为已经做了这么久了，我一定要把这个商业模式做出来。展示汉服是好的，但是我要看到一个模式，我现在是去衡量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可能长期它运转起来。我如果是十年前的我，就对比一下，如果是十年前的我呢，我就会我喜欢我就去做。但是我觉得慢慢的人长大了以后还是会想的长远一点，就不是说我喜欢就去做。
你成熟了，你稳重了，
被毒打了，被毒打了之后。
好，那今天聊得非常的开心，我们的时间实在是不够哈，希望下次你还有空可以来到我们空中做客。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看一下你的这些汉服造型的照片，不知道可以去哪里看得到？
我有网站，栗子 studio.space
LIZI studio
dot， 然后不是 space 哦，是 space， 是要把那个单词打出来，栗子 studio dot space。
好的好的，可以看到栗子的一些照片哈，跟他的这个工作的情况什么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
就是栗子 studio， 是 LIZI， 然后studio 那个单词，然后 LA 是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栗子来到我们的节目空中，谢谢栗子。
谢谢晶晶邀请我，
那我们下次再聊哦。
好的好的，谢谢晶晶。
好，拜拜
拜拜。
栖在雨中那